兄弟分家。张家阿婆家里三个儿子分家，吵吵嚷嚷，整整分了三天三夜，才把三间房子、家具、农具、瓶瓶罐罐一一分掉。最后，只剩下一样古董，张家阿婆。三兄弟你推我让，谁也不要。为了分这件古董，主持分家的老娘舅脑筋动魄，嗓子讲哑，香烟抽掉一条，结果还是分不掉。三个儿子的理由是，父亲活着的时候积下一笔钱，可娘一直没有拿出来分掉。张家阿婆气得脸色煞煞青，双手冰冰凉。老娘舅气得青筋暴起，胡子翘起，拍桌而起。三兄弟见老娘舅发火，才算勉勉强强答应轮流供娘。怎样供法，由他们三兄弟三妯娌再具体商量。第四天的晚上，兄弟三个眼睛对眼睛，鼻子对鼻子地坐在电灯下，商量怎样供娘的方法。他们个人身后都站着一个参谋长，张家阿婆坐在灶堂里流泪。老大看看两个阿弟，首先开了枪：
待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，我提议按月轮供，我先供齐。
这时大媳妇儿看了看挂着的日历，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表示赞成。她暗暗佩服丈夫的心机，因为这个月已经过去了五天，又是月小，一来一去可以少供六天。老二好像从嫂嫂的眼神里发现了秘密，她不紧不慢地说：
月份有大小，这样供不合理，我不同意。
老三也同意老二的看法，于是老大提出的第一种方案被二比一否决了。大家又是眼睛对眼睛，鼻子对鼻子的沉默了。
我来讲两句啊。
平时讲话不多的二媳妇儿开口了：
按月轮不公平，那就十天一轮嘛，从大轮到小，硬碰硬，谁也占不了便宜。
第一种方案被否决，大媳妇儿像吞下了一只金苍蝇，心里实在不舒服。眼下听二媳妇儿这样一说，她憋在肚里的话就像开了闸的取水，一起说了出来：
哼，你们以为我是木头脑袋？十天一轮，我家就挨在月头。论农历、清明、立夏、端午、重阳都在月头，论阴历，元旦、五一、国庆也在月头。人来客往，专叫我们接待公饭，我可吃不起这个亏，我不同意。
老大暗暗佩服妻子的聪明，附和着说：
我也不同意。
老二见大哥大嫂不同意，便侧过身去征求老三的意见，希望能得到阿弟的支持。老三领会老二的意思，微微点了点头说：
我。
谁知我字一吐出口，腰眼里垂来了一拳头，他赶紧刹了车，知道背后的女高参有指示。果然不错，三媳妇儿凌香开口了：
这种轮法轮到月初的人太吃亏了，我也不赞成。
老二的老婆提出的第二套方案也被二比一否决了，于是大家又眼睛对眼睛，鼻子对鼻子的静坐着。三兄弟三妯娌个个心里有一把铁算盘。一眨眼十一点了，老大接连打了几个哈欠说：
明天再商量吧。
三媳妇儿连忙说：
今天商量好算了，老是半夜半夜坐着，将来电费怎么摊派呀？
我倒想出了个轮的方法，是不是老大147，老二258，老三369，这样越大越小无妨，月头节日分散，公平合理，谁也不吃亏。
那逢十这三天叫谁出来供呢？老二提出了这个问题。凌香胸有成竹地说，
你们兄弟三个啊，都是娘身上掉下的肉，难道你们那个小妹子是石洞里钻出来的？都是爷娘养大的，你们三兄弟十天里每人供三天，叫他供一天，难道天会塌下来呀？
凌香的话说得五双眼睛笑成了十条缝，三兄弟两位嫂子都不约而同地竖起了大拇指，
高高高，
妙妙妙呀。可是这一高一妙却苦煞了年迈的张家阿婆。张家阿婆吃轮供饭已经三个多月了，逢十这一天她照例到离村五里路的女儿家去吃饭。有一天正逢十，天下大雪，西北风一个劲儿地刮着，直到中午风才小了点儿。张家阿婆走出村口，踏上盖着厚雪的鸡耕路，一扭一扭地到女儿家去。谁知一不留神一脚踩到一个坑里，跌在雪地上，只感到右踝骨钻心的痛。他几次双手撑地想站起来，可是都站不起来。这时正好区人民法庭庭长刘正义路过这里，赶紧把张家阿婆扶起，关切地问，
大妈，是在哪儿呀？这么大的年纪不在家里，顶风冒雪上哪儿去呀？
张家阿婆一听，呜呜地伤心哭了起来。刘正义本想问个究竟，但见他脸色灰白，浑身颤抖，知道大妈伤势很重，急需治疗，因此也顾不上细问，便蹲下身去恳切地说，
大妈，来，我背你上医院。
张家阿婆开始不肯，后来经刘正义再三催促，脚又痛得厉害，也就答应了。一路上张家阿婆便把自己的身世，目前的处境，向这位比儿子还亲的陌生人诉说了一番。张家阿婆在公社医院住了五十多天，住院费医药费总共用掉了500元差一分。出院这一天，刘正义庭长叫法警传来了三兄弟和三妯娌，对他们虐待母亲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，并规定弟兄三人每人每月交给娘生活费50块，这次治伤的费用三家平均负担，立即付清。这个规定可难坏了三兄弟和三妯娌，他们又眼睛对眼睛，鼻子对鼻子的不作声了。到底还是三媳妇儿凌香机灵，她首先表示同意，并且提出请婆婆到她家去住，与他们一起吃，理由是阿婆伤势没彻底痊愈，缝缝洗洗要人料理。老大一听心里明白，机灵鬼想占便宜，再打我和老二的50块钱的主意了。
哼，没这么容易。
他拉住娘的右臂，要娘跟他一家人同吃同住。这下老二也清醒了，拉住娘的左臂，生怕被老大老三夺走似的。分家时你推我让的老古董，眼下三兄弟却你抢我夺了。最后经过三兄弟几次讨价还价，做出了这样的协议，每月三兄弟每人拿出10块钱给娘做零用，饭还是轮流供。刘正义庭长考虑到阿婆年纪大，加上伤未好全，自己烧吃不方便，便同意了凌香的要求，但再三关照，日后不能够再虐待母亲了，不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张家阿婆出院了，可是三个媳妇儿却心痛付出的这笔医药费全都病倒了，弄得张家阿婆给这家烧饭，给那家喂猪，忙得团团转。一天午饭后，张家阿婆的女儿荷花
拎着一篮鸡蛋来看娘。当他看到刚刚出院的母亲翘着脚在给三哥家喂猪，伤心极了，跑上去一把夺下猪食桶，扑在娘的肩头上哇的哭了。他把娘扶回小屋，一定要娘到他家里去养伤。张家阿婆感到这样的日子也实在过不下去，就哭着从床底下拉出了一只破箱子，打算理几件换洗衣服就走。这时装病躺在床上的三媳妇凌香听到隔壁阿婆和荷花在哭，便爬起来蹑手蹑脚的到门边偷看。当她看到母女俩在理衣服，知道老太婆要到女儿家去了，不禁心头一喜。突然她看到阿婆在拿衣服时从箱子里带出一样东西，而荷花和阿婆都没有察觉。凌香探进身子仔细一看，像是存折，马上联想到分家时三兄弟说过阿婆有积蓄的话来，她不由自主地跨进门去，一把抓在手里。啊，果然是存折。她打开一看，差点叫出声来。她怀疑自己可能是一时慌乱眼睛看花了，揉了揉眼睛再看，不错呀，个十百千，八字后面三个零，是8000元。这下他惊喜地愣住了。三媳妇儿正想往袋里塞，只见荷花的眼睛盯着自己，知道被发现了，不觉有点尴尬。但是凌香毕竟是机灵的人，她马上用右手拢了一下头发，满脸笑容地走到阿婆面前，亲亲热热地说：妈，您的存折掉在地上了，快放放好吧。凌香眼看荷花拎起包袱搀着阿婆就要出门，马上一把拉住阿婆手臂，细声细气地说：妈，都怪我年纪轻，耳朵皮软，听人家的话，过去没有好好服侍您，我向您认错。我跟老三商量过了，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过，再也不要轮流供饭了。以后啊，你想吃什么尽管对我说。妈，今天妹妹家您就别去了，等病好了叫老三用独轮车送您去。听了三媳妇儿的一番话，张家阿婆的心软了，荷花也觉得嫂嫂确实有点变了，就关照几句独自回去了。老大老二歇工回来，看到老三夫妻两人在给娘搬家，心里倒蛮奇怪。后来一问，才知道老三准备单独供养娘。开始兄弟俩暗暗高兴，但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平时连半分钱都要争得青筋暴起的凌香，今天竟然这样慷慨，这里头啊，必定有文章。他俩各自交代老婆到老三家里多串串，大小事情多留神。张阿婆搬到小儿子家后，三媳妇儿待她确实不错，别的不说，单说吃吧，两干一稀加点心，初一月半有荤腥，豆腐鸡蛋平常菜，月月外加一袋麦乳精。老太婆乐得嘴巴像木鱼，逢人就夸小媳妇儿贤惠，小儿子孝顺。再说凌香，这样花钱虽然像割他身上的肉一样心痛，但一想到这张存折，光利息就够他开支时，也就不在乎了。特别是不到半年时间，得了个孝顺媳妇儿的美名，更使他得意。谁知张家阿婆享不了这清福，搬到小儿子家不到10个月，就一病不起。一天中午，他觉得不行了，便把老三夫妻俩叫到床前，把一样东西塞给三媳妇儿。谁知让大媳妇儿看见了，他跑上去一把捏住三媳妇的手，掰开一看是个存折， 便大声地喊老大。老大老二闻声赶来，顿时在娘的床前吵得不可开交，就连娘一气之下咽了气都没发觉。后来三方商定，待办完丧事后再分这笔存款，现在存折先让三媳妇保管。办完丧事的这天晚上，三兄弟和三妯娌又眼睛对眼睛，鼻头对鼻头地坐在电灯下商量分这笔存款。经过半夜的争吵和讨价还价，总算达成了协议，1000元给老三做10个月公娘的报酬，剩下7000块三兄弟平分，天亮后由三妯娌一起到银行存款。第二天天刚亮，三妯娌每人手里拿着一只装钞票的黑拎包，路上虽然谁也没有说话，可是个人心里的那把小算盘却都打得噼啪响呢。大家都在盘算着这笔钱的用场。有道是人逢喜事脚头爽，三妯娌不觉走到了银行大门口。三媳妇儿小心地从贴身衣袋里摸出存折，走到柜台前把存折递了进去。同志，拿8000块。办事员接过存折一看，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弄得三妯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正儿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办事员看他们不解地站在那儿发愣，便忍住笑向他们解释说，你们从哪儿弄来这张过时的黄历呀？这是1954年货币改革前的一张旧存折，当时的8000块只等于今天的8毛钱。三妯娌一听，个个目瞪口呆，差点跌倒在柜台前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